今天我们来看希伯来书中的基督，请看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到十四节。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章第一节到十四节，好，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指着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再者，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论到使者又说，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论到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又说，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就都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你会发现希伯来书的作者一直在高举耶稣基督。好，那刚刚我们读的这段经文，他是要告诉我们耶稣基督高过天使，他比天使的地位更高。好，一开始他说耶稣基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耶稣基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所以耶稣基督他在地上的时候，从他身上反照出上帝的荣光，发出那个恩典的光，真理的光。荣耀是神的本体，而耶稣基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还有这里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神本体的真相，是神本体的真相。那真相这个希腊字 Karakateo 意思就是留在蜡上面的印记。你知道古代跟我们现在的印章不太一样，他们有一个印章，然后他们会有蜡，然后把印章呢就盖在那个蜡上面，然后封住一个文件或一个什么东西，那封在蜡上呢叫做印记。比方一个国王的印玺，把它印在蜡上，别人看就知道这个是王家的东西。好，所以那个印章或是国王的印玺跟留在蜡上面那个印记，两者本身是一模一样的。好，所以耶稣是神本体的真相，那个意思就是你看见耶稣就等于看见上帝。好，因为耶稣显明上帝的真相，上帝的本体。好，耶稣基督就是上帝十足的形象。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九节他自己这样讲，他说，人看见我就是看见了父，约翰福音十四章九节。还有在这个地方，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创造万有的那一位，他也托住万有，也承受万有。 啊。初期教会他们觉得上帝的儿子耶稣就是上帝创世的代理者，所以这个世界的开始是借着上帝的儿子耶稣所创造的，而他既然能够创造这个世界，当然他也能够拯救这个世界。主耶稣他不是创造了这个世界之后就把他丢在一边离他而去，不是的。希伯来书这里告诉我们，他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所以主耶稣他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当然也能托住你，对不对？他一定能够保守你，能够托住你。所以主耶稣是用他的能力看顾世上的每一个生命，每一个人，还有宇宙万有，直到有一天在上帝的全能，耶稣基督的全能里面，使宇宙万有可以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还有刚刚我们所读的圣经也告诉我们，耶稣在十字架上舍命流血，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来地上为了我们的罪上十字架，他洗净了人的罪以后，他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做什么？他在做代求的工作，他在为你我代求。所以今天耶稣坐在高天的宝座上，他不是要施行审判，他在为我们代求，用他的爱为着我们的好处，为着神旨意要成就在我们身上，替我们向神恳求。还有这里提到主耶稣基督是晓谕我们，对我们说话的那一位，他说神呢在古时是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在旧约时代我们发现神常常借着先知对神的百姓讲话，那众先知的启示实在是伟大的，而且是多方面的，可是他们讲的并不完全。众先知是神的朋友，所以神若不把他的奥秘指示他的朋友，他就一无所行。神总是先把他的心意告诉他朋友，然后这些朋友就是先知，把神的心意宣讲出来，然后神才去做。众先知是神的朋友，但是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众先知他们只能讲出上帝一部分的心思，可是耶稣上帝的儿子，他能够把上帝那个完全的心思意念表达出来，所以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主耶稣把上帝的真理完全的表达出来，说出来，活出来。所以神今天仍然是借着耶稣基督晓谕他的儿女，所以主耶稣会直接对人说话，可是主耶稣更常借着圣经对人说话。如果你每一天有读圣经的习惯，你读圣经的时候，主耶稣就借着圣经对你说话。有时候神也会借着人对我们说话，如果你留意的话。有一个弟兄的父亲是一个很负责任而且讲信义的基督徒，他常常跟这个弟兄讲说，任何事情只要是对的，你求神帮助，神一定会听你的祷告，最重要是你要全心来信靠神。所以这个弟兄服务社会将近40年的过程当中，他发现他父亲的信仰和对他讲的话都有很大的影响。在民国61年五月的时候，他奉命调派到新加坡，要担任驻新加坡商务代表团的副代表。那这个公事命令到达的时候，他很惶恐，他想说自己怎么有办法升任这样的工作，他也不搞不清楚副代表到底是要负责哪些工作。好，抵达新加坡他的办公室第一天，他发现桌上几乎堆满了都是英文的文件还有参考资料，光是阅读桌上这些文件就需要几个礼拜，何况他还要办公还要接见访客。他连忙请示他的上司，就是代表，他是副代表，他的上司是代表，他们的地位有点相当于大使这样，还有请教其他的同事怎么办。大家都脸无表情，每个人都很忙，大家都在忙着办自己的工。所以晚上睡觉前呢，他就跪在床前祷告，他说，主啊，求你赐给我勇气，赐给我耐心，赐给我能力，你帮助我。祷告完之后，他就开始背诗篇23篇，当他背到因为 你与我同在。他的心忽然开朗起来，他想说，对，神与我同在，所以主一定会帮助我的，主与我同在。好，过了一个礼拜，忽然他接到经济部一份电报，意思是说，由于能源危机，全世界经济变动很剧烈，新加坡有没有具体的措施赶快回电？那新加坡是世界炼油的第二大中心，问题是他上班不到十天，东西南北都还没搞清楚，他要去问谁？新加坡有什么具体措施？所以那天晚上睡觉前，他就跪在地上又再次呼求主，他说，主耶稣啊，我要到哪里去找到这个答案呢？第二天他准时上班，进门以后那个领事事务组的张小姐跟他说，有个洋人要见他。这个洋人自我介绍说，他是 ESSO 油公司的副总经理，希望把那个炼油的副产品沥青，就是薄油，卖给台湾。这个弟兄一听很高兴，他觉得主耶稣好像派人来把这个能源危机的消息送上门来了。这个弟兄呢，他就故作镇静，就问这个人他沥青的规格、销售、交货条件等等，这样他可以尽快电告台北。好，谈完这些之后，他就顺便问他说，请问新加坡应付能源危机有何具体方案？嘿，这个洋人就开始跟他讲，一直跟他讲，然后呢，这个弟兄呢又不好意思当场用笔记下来，因为为了面子的问题，他就不方便用笔记下来，只好尽力把它记在脑中。等到这个洋人讲完之后，他很希望他赶快离开，好叫他给赶快写下来。好，这个洋人就谢谢他以后就离开了。这弟兄马上逐条打出来，哦，他觉得非常非常感谢主，主耶稣真的听了他昨晚的祷告，借着这个洋人的口说出他需要知道的事，他给赶快回电台北。所以主耶稣基督真的会用各样的方法晓谕我们，叫我们求告他，求问他，我们是他的小羊，他会负责让我们知道他的心意。还有这一章圣经也一直在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远超过天使，耶稣基督远超过天使，在这里告诉我们，天使是服役的灵，他是服务的灵，他奉差遣是要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所以我们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天使在为我们效力，在照顾我们。而且每一个国家好像也有一位守护天使，在那里监督照管这个国家。那天使呢有千千万万，直到后期的犹太人才替他们加上称号。那个位置最显赫，就是上帝面前有侍奉的七位天使长，他们都有重要的职务。比方加百列，显然他是担任送信给世人的职责，对不对？所以他会向玛利亚显现，告诉他要怀孕，生下耶稣，他在那里传递信息。还有米迦勒，显然是掌管以色列民的命运，所以但以理书里头你看见他在帮助主对付那些影响以色列归回的事情的那些黑暗的权势，所以他好像特别掌管以色列民的命运。所以众天使都有他们的职责，有的天使他们送信之后就消失不见了，他们就是替上帝工作，也会在历史上干扰人间的事情。比方在列王记下十九章提到那个西西家王，他信靠神，祷告神，结果那个天使在夜间出动，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使犹大国可以大大的得胜。很多人他们在去世之前，他们看到天使，好像上帝要安慰他们的心，而且让他们可以放心，因为天使会把他们带回天家去。以色列人他们认为有200位天使在掌管星星星宿，使他们运行呢不会出轨道。他们认为有一位天使是在掌管那个年月日的交替，还有一位大能的天使在统治海洋，还有比方霜露 雨水雪冰雹雷电，他们认为这些都有专责的天使在管理。这里也很清楚告诉我们，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对不对？可是耶稣基督的地位不一样，连那个天上的天使都要朝拜耶稣的。在诗篇97篇第7节，诗篇97篇第7节提到说，万神，97篇第7节，97篇的第7节说，万神啊，你们都当拜他。很多人看到这里就觉得，怎么会有这么多神？我们不是信靠独一真神吗？其实他是指千千万万神的使者，就是天使，就是天使。所以连使者都会拜耶稣，所以神儿子的地位当然远远超过众天使。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诗篇2篇第7节，神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是主耶稣本来在圣诞节的时候已经诞生了，但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好像重新生出来一样。所以诗篇2篇第7节，神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还有诗篇89篇26节到27节说，他要称呼我说，你是我的父，是我的神，我要立他为长子，为世上最高的君王。所以主耶稣跟神有一个父子的关系，主耶稣被立为神的长子，是世上 最高的君王，而神从来没有跟天使这样讲过，对不对？还有神也跟他的儿子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主耶稣要坐在神的右边，仇敌要坐他的脚凳，这样的话神也从来没有跟天使说过。而所谓的仇敌，除了魔鬼撒旦之外，我们人的天然肉体也是神的仇敌。我们的天然本性、天然肉体正是神的仇敌。为什么？因为罗马书8章7节说，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如果你体贴肉体，哇，你就是跟神做仇敌了。所以今天在等候主的时候，好像主特别给我一句话，分心就是你的仇敌。分心就是你的仇敌。人很容易在想要祷告的时候，忽然他就分心了，心思游荡，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这个就是神的仇敌，拦阻你专心祷告神。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得胜他的仇敌，他要跟我们分享他的得胜，所以我们可以来到主面前，用信心支取主得胜的能力，可以制服天然的肉体，制服我们自己的天然本性。我们这样得胜我们的天然肉体，就是让神借着我们使仇敌做主的脚凳。所以这个不是神的工作而已，我们需要跟神合作，让仇敌做主耶稣的脚凳。有个弟兄，他工作很多年，他一直有一个信念，就是要用爱心说诚实话，要用积极主动的态度来做事。所以不管他担任什么样的职位，他都是这样，用爱心说诚实话，而且努力尽责，用积极主动的态度来做事，绝不敷衍了事。他觉得这是基督徒应该有的处事原则。1年前呢，意外险部来了一个男同事，这个男同事说他也是基督徒，可是他善打保单的时候常常打错，失误率在20%到40%之间。而这个弟兄他是主管，他做事很严谨，他常常跟他的同事讲，他做事呢就是要把事情做好，不是只把事情做完。好，你做事情是要把事情做好，不是把事情做完。所以有人打错保单的时候，这个弟兄他就一定退回去请他重打。所以呢，对于常打错字的人，他也不免会提醒他，跟他讲几句。所以久而久之呢，这位基督徒仁兄就有一点恼羞成怒，偶尔会跟这个弟兄顶嘴。所以有一天下班的时候，这个弟兄特别把他留下来个别谈话，跟他讲说，我们 两个人都是基督徒，所以我并不会对你好像特别有成见，所以你打错保单的时候，我也不过是提醒你几句，盼望你能够细心一点。我也从来没有脸红脖子粗的骂你，我也没有用难听的粗话说你，我只是提醒你，你是不是平常就很粗心？他就问他，你是不是平常就很粗心？这个基督徒就承认了。所以弟兄就跟他说，你要好好祷告，你要为你自己粗心这个问题祷告，求神帮助你可以克服粗心。从那一次谈话以后，两个多月了，这个基督徒没有再打错一次保单，有时候他还会发现其他同事的错误，所以你看他也接着祷告得胜了粗心这个仇敌。所以人如果他明白自己哪一点还不像耶稣需要改进，他真的很认真愿意去对付的话，那圣灵就可以做很快速的工作，帮助他一起对付仇敌，得胜仇敌，使他越来越完全。那么天使不过是服役的灵而已，可是主耶稣不一样。在这里希伯来书第一章的第八节一直到第九节是引用了诗篇四十五篇第六节到第七节，提到主耶稣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主耶稣的国权是正直的，说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所以主耶稣他是正直公义的万王之王，他永远坐在宝座上，他喜爱公义，所以他会秉公行义，他也喜欢人这样子秉公行义，恨恶罪恶，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正因为主耶稣是这样子喜爱公义恨恶罪恶过圣洁生活，所以神用喜乐油膏他，喜乐油膏他。所以真实的喜乐是因为一个人他愿意过圣洁的生活，如果他过一个不圣洁的生活，他说他要喜乐，那恐怕只是最终之乐，对不对？好，所以主耶稣他是最喜乐的神，主耶稣的喜乐是圣洁的喜乐，是公义的喜乐，不是最终之乐。所以呢，如果一个人愿意跟主耶稣一样喜爱公义，喜爱诚实，他的心中就会充满属天的光明平安跟喜乐。曾经有一个院长，他是一个公义诚实的人，所以呢，他对于孩子的教养也看重公义诚实。当他的孩子八岁的时候，有一次顺手牵羊，拿着别人的玩具回家，这个院长就严肃地告诉这个孩子说，你这个就是贪心不诚实，你要接受处罚，而且要把这个玩具还回去。可是孩子虽然接受管教，他还是会犯错，所以院长就跟这个孩子约定说，如果呢你再一次顺手牵羊，我就要用这根棒球棒打你的手，而且要重重的打。几个月之后，院长的太太在孩子的口袋里发现有钱，他就问孩子这个钱从哪里来，这个孩子说是我捡到的，可是院长一眼就看出根本是偷来的。那院长是言出必行，已经跟他说 要用棒球棒打他，所以这个孩子很害怕被处罚，就赶紧认错。所以这个院长的太太就觉得他这次孩子是真的认罪悔改了，所以他就鼓起勇气来跟院长求情，说好不好，孩子已经认错了，那我代替孩子受这个严厉的处罚吧。可是院长怎么有可能打太太呢？我听说那些穆斯林有一些男人，他们很习惯打太太，他们信耶稣以后还是这样打太太，一直到有宣教士告诉他们不能打太太，他们认罪悔改以后才不打太太。所以真正认罪悔改的人是不会打太太的。以前我们一个同工常常讲，他说打太太的人是男子汉大豆腐。那为了教育孩子，这个院长竟然用棒球棒重重的打自己的手，打自己的脚，把自己的手脚都打肿了。所以孩子看到爸爸妈妈为自己犯的错这样受苦， 他从此他再也不说谎了，因为他诚实了，不说谎了，他心中有平安，他成为最喜乐的孩子，他活在光明中。所以我们一定要喜爱公义，恨恶罪恶，神就会常常用喜乐油膏我们。还有希伯来书第一章第十节到十二节，第一章第十节到十二节，这段经文是引用诗篇102篇25节到27节，它是引用了诗篇102篇25到27节的话。那这段经文就是提到主耶稣呢是创造天地的主，他是永远长存永不改变的那一位，所以有一天呢这个天地都要改变，就像你一件外衣这样卷起来就被改变了，所以有一天这个天地都要被火消灭，那个时候主要将天地如里衣更换，旧天旧地将要被那个新天新地所取代，那个时候主耶稣他会坐在父宝座的右边管理那个新天新地，我们都期望这一天快快的来到，唯有主他永不改变，他的年数没有穷尽。底下我们再来看希伯来书第二章的第9到15节，希伯来书第二章9到15节，我们一起来读。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又说我要依赖他，又说看哪，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人很怕死，所以就做奴仆。可是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他自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暂时比天使小，他在十字架上受死的苦，他为人人尝了死味。为什么他要死在十字架上？因为耶稣要借着死败坏那个掌死权的魔鬼。主耶稣他得胜死亡，从死里复活升天，得着尊贵荣耀为冠冕，他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所以主耶稣不但要救我们脱离罪恶，也要救我们脱离我们天然肉体本性，也救我们脱离这个败坏的世界、世俗的潮流、世俗的观念。主耶稣要使我们全然成圣，而且他要带领我们进荣耀里去。第十节说，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进荣耀里去。那主耶稣自己怎么样进荣耀？是借着死，对不对？所以他也要释放我们这些怕死的人可以借着向自己死，不怕死，愿意向自己的天然肉体死掉，愿意弃绝自己，我们愿意付上一切的代价，跟主耶稣一起进入神的荣耀。荣耀是他是在一个很圣洁敬虔的家庭长大，他从小呢就要让神预备自己，让神差遣他来中国宣教，因为他的妈妈从小就把他奉献给中国。那么1954年神差遣他来台湾的时候，他肚子里面有肿瘤他是跟另外一位灵教士坐船，从沙利马可斯坐船开始坐船，坐了25天。 那荣教师一路上都在晕船。那船长跟他们说再见的时候，就问了一个憋在他心中的问题，说在这么危险的时刻，1954年是民国33年，那个时候43年，43年那个时候整个台湾局势还不是很稳定，所以他们就问船长，就问他们说在这个危险的时刻，你们两位女士为什么要来台湾？他们就很简单的说，因为神差遣我们来，神差遣我们来。好，这个船长的眼睛都湿了，他说既然这样，我只能说愿神祝福你们。所以你知道荣教士林教士都不怕死，他们只怕没有顺服神，所以既然神要他们来，就是死在台湾他们也愿意。那来台湾之后，荣教士相信他身上的这个肚子的肿瘤会得医治，所以每一天他都跟林教士一起祷告，一起宣告神的应许，也相信神的话，为着神的医治来感谢赞美神。问题是有2年半的时间，那个里面肿瘤一直在长大，所以他的肚子就越来越大，所以每次有人问到他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很不好意思，也觉得很尴尬。他心里面就是相信主耶稣正在做工，已经成就了他的工作。到1957年5月2日，搬进新盖好的教堂那一天，忽然他肚子的肿瘤消失了。这个实在是神信实的伟大见证，你如果相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那林教士快要来台湾的时候，有人送给他一个用手刻的一个牌子，写信心就是得胜，信心就是得胜。主知道他需要这句话，因为那个时候台湾受到对岸很大的威胁，所以有一点不安，所以信心就是得胜，凭信往前去。有一天呢，林教士的小外甥来跟林教士讲说，你来台湾，你去台湾简直是自杀。可是呢，主就赐下118篇17节的话给林教士。118篇17节说，我必不致死，仍要存活，并要传扬耶和华的作为。所以林教士相信他来台湾不会死的，神要保护他，他就凭着信心抓住神的应许来台湾。荣教士的特点是他非常非常宝贵神荣耀的同在，每一次的聚会他就会提醒我们神在我们中间，他带领我们追求只有一个方向，就是要追求主荣耀的同在，没有别的方向。他带领我们追求只有一个单纯的方向，就是带领我们追求主荣耀的同在。那他也教导我们怎么样保持主荣耀的同在，就是你愿意向自己死掉，遵守主的命令。比方你要遵守常常喜乐这条命令，你一定要向你那个忧闷忧虑的肉体死掉，对不对？主耶稣，我丢下这个忧虑的想法交给你，我就是要喜乐，因为这个是你的命令，常常喜乐。所以你借着遵守主的命令向你的肉体死掉，你才有可能时刻住在主荣耀的同在中，保持主的荣耀的同在。所以荣教士自己他追求主到底，相信到底，祷告到底，服侍到底，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活出他自己所传讲的道，他背后过一个尽虔奉献的生活。我记得他的床的上面有一个牌子上写的耶稣是王，耶稣是王，所以他就要让耶稣真实的在他身上做王。所以这种让主做王掌权的生活，使他所传的信息有能力，而且多结果子。他服侍越到晚年越不容易，因为他有皮肤癌，那个皮肤癌呢，让他整个口腔是被癌细胞吞食的，所以他很难吞咽食物，所以到最后他只能吃流质的东西，所以他的身体就很虚弱。然后他就是用胶布，我们看到的都是那个棕色的那个咖啡袋袋，浅咖啡色的袋子，这样像 OK 棒那样裹住他整个的嘴唇，所以他每次要换那个布的时候，他说好像老虎钳夹他的肉一样，很痛苦的撕下来再换新的。可是你知道，直到他去世的那一周，他仍然参加聚会，衷心的追求主，该讲到的时候他还是讲，然后 他忠心的真的是追求主到底，服侍主到底。他被主接去的前一天，林教士突然有很大的负担要为他祷告，也觉得应该去他家拜访他。林教士住在沟子口，荣教士一个人住在公馆。那林教士去荣教士住处的时候，他发现荣教士很虚弱，他们就谈了一些教会的事，然后一起祷告。告别的时候，这个林教士就跟荣教士讲说，亲爱的荣教士，耶稣是得胜的，耶稣是得胜的。所以荣教士就举起右手，就这样用两根指头用 V 表示 victory 得胜，而且说哈利路亚。所以直到生命的最后，他仍然对救主耶稣怀着极大的信心。第二天他就很安详地躺在厨房的地板上，然后姿势很整齐，他在他的厨房被主接去。荣教士实在带领许多的人进荣耀里去。荣教士去世以来，我只梦见过他一次，他跟我谈一些教会的事，然后他跟我说，最要紧的就是要保持主荣耀的同在。他说最要紧的就是要保持主荣耀的同在。所以奉主差遣的人，最要紧是你身上要常常有主荣耀的同在。什么时候你失去主荣耀的同在，你最好停下你的侍奉，去好好祷告，直到你得回主荣耀的同在。好，你要得着主荣耀的同在，那个秘诀就是你要每一天花时间等候神，每一天你要重新被圣灵充满，好，每一天你在那里积蓄主荣耀的同在，然后你的生活就是你从早到晚你要顺服神，你要按着恩高的教训去住在主里面，全守主的诫命。所以弟兄姊妹，我在说，你的生命没有其他的目标，你的生命应该只有一个目标，好好竭力追求主荣耀的同在。你身上常常充满主荣耀的同在，在生活中你要遵守主的命令，去保持主荣耀的同在。请我们再来看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忠，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忠一样，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虽然我们活在地上，但是我们都同蒙这个属天的呼召，同蒙天召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在圣灵里进入主荣耀的同在，常常活在主荣耀的同在中，至终我们要被带进那个荣耀的天家，圣城新耶路撒冷。所以我们是被耶稣的血洗净成圣称义的圣洁弟兄姐妹，我们每一天就是要过圣洁的生活，继续不断地从主领受那个圣洁的生命，常常敞着脸看见主圣洁的荣光，在主的荣光被改变，跟圣洁的主完全联合。刚我们读到这个希伯来书三章一节说，你们应当思想，你要思想什么呢？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这里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使者，使者就是受差遣出外的特使，比方国家的大使，他们就是使者，有国家所赋予给他的权柄跟任务，他可以代表他所属的国家说话。而耶稣基督是上帝的使者，所以他也代表上帝说话，上帝赋予他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 上帝差派他来人间完成救赎大功，带领那些凡愿意信靠耶稣接待耶稣的人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可以进入神的家中，进入神的国。还有耶稣也是大祭司，大祭司祭司的拉丁文那个字翻译出来是造桥的人，造桥的人。所以呢，祭司是什么样的角色？他在上帝跟人之间建了一座桥梁，所以呢，我们借着耶稣这座桥可以跟上帝交往。所以做一个造桥者，祭司他必须认识神也认识人，对不对？他能够跟人说话也能够跟神说话，那耶稣就完全吻合这个条件，所以他能够成为一位完全的大祭司，因为他是完全的人，他是完全的神，他高过地上的祭司，对不对？地上的祭司有软弱，有玷污，有瑕疵，可是他是圣洁无瑕疵的大祭司，他能够代表人去见神，也能代表神来见人，他是唯一可靠的那一位，只有借着耶稣，人才能够进到耶稣上帝面前。所以耶稣是唯一能够把人带到上帝面前的那一位，他也把上帝的同在带给人。还有希伯来书三章二节提到主耶稣向神尽忠，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尽忠一样。所以这里他开始要表达耶稣基督高过摩西，你知道摩西是以色列人非常尊重的，还要告诉他们耶稣的地位高过摩西。摩西也是在神的全家尽忠，可是那耶稣比摩西配多得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那万物跟人都是上帝所建造的，而整个宇宙就是上帝的家，人的身体是上帝的居所，就是上帝所建造的房屋。说我们这个身体是上帝的家，是上帝所建造的房屋。因为希腊文的房屋 oikos 这个字有屋跟家双重的意义啊。那摩西他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可是摩西没有创造律法，他只是居间从上帝的手中取得律法而已。摩西没有创造房屋，他就在房屋里面，在神的家中侍奉神而已。摩西没有说他自己的话，他是替上帝传话。摩西本身也是被上帝建造的房屋，所以摩西他是仆人，可是耶稣基督是儿子。摩西只知道上帝的一些事情，可是耶稣呢，他自己就是神，他创造人，救赎人，建造人，他治理人的生命生活，在我们里面成全关乎我们的事。所以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就有胆量进到上帝面前，成为神家中的一份子。我们每一天亲近神，圣灵充满我们，主耶稣就借着圣灵把我们继续建造的更加完全。主耶稣借着圣灵显现在我们里面，是可夸的盼望。耶稣在我们里面是有荣耀的盼望。当外在一切让人都很失望的时候，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是可夸的盼望。英王乔治一世，他任命韩德尔做英国的宫廷作曲家。那韩德尔从此以后就一直留在英国，而且在1726年入了英国籍，他创作了大概有20部的意大利的歌剧，因为那时候意大利的歌剧在英国非常的流行。问题是流行一段时间以后，这个英国的意大利歌剧热就渐渐减退了，连带呢使韩德尔经营的歌剧院也破产，他本人也因为压力过大中风。可是呢，韩德尔没有被接二连三的挫折打倒，他仍然对着音乐抱着高度的热情。他病好了之后，他继续创作，可是他的心情已经改变了，他知道自己没有什么可夸的，只有耶稣基督是他可夸的盼望。刚好呢，有人寄给他弥赛亚的歌词，就请他谱曲，他就仰望主，灵感就好像泉涌一样，所以他就放弃了意大利歌剧那种华丽的花腔，开始创作庄严的神剧弥赛亚。所以这个神剧弥赛亚是他最失意的时候的作品。1743年这个弥赛亚在伦敦首演的时候，唱到那个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因为主神全能者作王了，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 唱到这一段的时候，连英王乔治二世都那么受感动，不自觉的都站起来了，听众们也纷纷的跟着站起来，觉得上帝就在这里。从那以后，每次唱到这里的时候，很多人就会站起来。所以这个弥赛亚造成的轰动，就让这个韩德尔再次受到乐迷的爱戴。1748年4月，那个乔治二世委托他隔年四月烟火庆典用的一个曲子，叫他写作曲。结果韩德尔呢不负众望，在10000多名观众眼前再次展露他的才华。他用一个很响亮的那个管乐器跟大鼓的声音开始，成功演奏出曲风华丽的皇家烟火组曲。皇家烟火组曲，所以呢大家都那么喜欢他，确立了他是桂冠作曲家的崇高地位。可到了晚年，他双眼几乎失明，他还是坚守岗位，继续指挥一些音乐会。在1759年4月6日，他在演奏的中途因为头痛昏倒，8天以后就到主那里去了。韩德尔一生呢高潮迭起，他成功呢是出自上帝给他的恩赐，当然他后天也非常的努力，可是只有耶稣基督的信仰是他能一次又一次从人生的谷底爬起来的最大的动力。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当中有人你最近正遇见一些挫折或是一些不顺利的环境，来仰望耶稣，不要看你眼前所遇见的那些事，也不要看你自己，你的眼目就是单单仰望耶稣，定住在主耶稣身上。主耶稣是你心中那个可夸的盼望，荣耀的盼望，他会赐给你胆量，让你可以再一次往前去。我们再来看希伯来书4:14-16，希伯来书4:14-16，我们一起来读。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耶稣基督这位大祭司跟地上的祭司不一样，地上的祭司就是短短在地上活一些年岁然后就死掉了，可是主耶稣不一样，他已经升入高天，他得着尊荣，他永远活着，他得着荣耀。所以他不像地上的大祭司一年一次带着血代表人进入至圣所朝见神，但是把我们带进那个天上的至圣所，也就是我们里面那个灵里的至圣所，里面的至圣所，我们可以回到里面去朝见神。所以我们只管每一天靠着耶稣的血坦然无惧地来到神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而且做随时的帮助。神随时帮助我们，神要给我们恩惠，他怜悯我们。当我们受试探还觉得好像有一点胜不过的时候，凡事也受过试探的耶稣，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而且能够把我们带到神面前，加力量给我们，是得胜的恩典给我们，他一直在帮助我们，叫我们可以像他一样的得胜，不致犯罪。有时候你遇见一些困难或是紧急的状况，你也只管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仰望神，神不打盹也不睡觉，他随时乐意帮助我们，随时随地与我们同在的。再给你讲一个韩德尔的故事。有一个夏天的午后，韩德尔在伦敦郊外散步，忽然天空乌云密布，没多久呢大雨就倾盆而下。那韩德尔没有带雨具，他赶紧跑到一家那个铁匠店的屋檐底下避雨，然后他就看见那两个铁匠在店里面呢，他们一边打铁一边哼歌， 哎呀，韩德尔先生被这幅乐在工作中的情景吸引，他完全忘记他湿漉漉的身体，他就很仔细的听他们哼的那个曲调，所以回家以后呢，赶紧照着铁匠所哼的旋律写了一首 轻快的钢琴曲。也许你知道我在讲哪一首曲子，就是快乐的铁匠，这首钢琴曲快乐的铁匠。所以你看，雨天有雨天的恩典，对不对？晴天有晴天的恩典，因为我们的主的宝座是施恩的宝座，他每一天都会给我们恩典。而施恩的宝座所赐给我们的最大的恩典，就是神把他自己赏给我们，神把他的荣耀赏给我们，神要我们每一天进入他永恒的荣耀，而且每一天住在他荣耀的同在中。他盼我们整个人常常被他的同在，被他的荣耀浸透，这样呢，不管我们去哪里，我们身上都带着神荣耀的同在。所以呢，神那个无法言喻的荣耀就可以借着他的子民临到学校。你如果你常常在学校，你身上有神荣耀的同在，你周围的气氛会受影响不一样。神的荣耀也可以临到工作场所，临到家庭，临到任何我们所到的地方。因为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所以那个神的荣耀像河流一样开始流出去，要覆盖全地。如果神的荣耀要遍满全地，那我们有很大的责任，我们要快点把自己完全的献上，完全的摆上，我们一定要付上一切的代价来追求神荣耀的同在。我们可以身无分文，但是身上不能没有神荣耀的同在，因为神的荣耀是借着充满荣光的圣徒才能遍满全地。我再讲一遍，神的荣耀怎么样遍满全地，是借着那些充满荣光的圣徒。那你要每一天充满荣光，你一定要向自己死掉，对不对？最后我们来看马太福音16章24到26节，请我们来看马太福音16章24到26节。16章24到26，找到了，我们可以一起来读。24章24节，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拿什么换生命呢？所以如果你要得着生命，得着主荣耀的同在，你必须愿意丧掉生命。什么叫做丧掉生命？就是丧掉你的老我的生命，丧掉你老旧的生命。也就是说，你要舍弃你自己的想法，你自己的意愿，你自己的感觉，你自己的倾向，来顺服神。你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主。荣耀是很清楚告诉我们，什么叫背起自己十字架跟从主，就是完全顺服神，就是完全顺服神，绝对的顺服神，这样你才能保持神荣耀的同在。所以你愿意越多的向自己死掉，你就越多的靠近神。你越多的向自己死掉，神就会把他的荣耀更多启示在你的里面。你知道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2章2节说，他认得一个人，其实是指他自己，他曾被提到三层天去。保罗他不是仅仅知道关于一些神的事情，他真的认识神，认识神的荣耀。那为什么保罗可以跟主有这么亲密的关系呢？在哥林多前书15章31节，哥林多前书15章31节，他说，我是天天死。那个冒死的冒，你的中文圣经旁边有点点点，就表示原来没有这个字的。所以保罗与主那么亲密的秘诀，他能够保持神荣耀的秘诀在哪里？他说，我是天天死，我是天天死。所以我们需要来跟主讲说，主啊，你要连续我，帮助我可以天天死，这是一个恩典，给我这样的恩典，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恩典，让我可以天天死掉。随时随地你要帮助我，让我完全的顺服你。 主啊，我实在渴慕你的荣耀，我真的愿意付上一切的代价来得着你自己，让你的荣耀可以借着我彰显出来。神会垂听你的祷告，神的荣耀真的是我们所渴慕所追求的。我们不能够等主耶稣再来那天才看见神的荣耀，我们必须现在就看见神的荣耀，现在就在圣灵的里面，就在我们的里面去看见神的荣耀，感受到神那个荣耀的同在。所以今天早上仍然是你的机会，仍然是一个大好的机会，我们可以再来追求神自己，再来渴慕神荣耀的同在，求神把天敞开来显降他的荣耀，使我们可以在他的荣耀中被更新变化，预备好迎接主再来。我们来唱颂赞诗选209。